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就在北京持续推进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时，在国际间再次传出了抵制的声音。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最近向国际奥委会发函，要求取消北京的冬奥主办权。斯科特称，香港、新疆、NBA 事件都显示，共产中国已经不再隐瞒他们的意图。2022年，北京是不是要告诉美国和世界选手，不准批评习近平呢？而中国政府则表示，将会一如既往，秉持开放包容心态，欢迎各国运动员、教练到中国参赛。抵制奥运可行吗？体育是否该与政治分离？2008年北京奥运在抵制声中如期的举行，那么这一次的抵制有何不同？在美中关系陷入紧张之际，美国政府是否会宣布抵制北京冬奥会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位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独立撰稿人郝建。郝建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周先生好。
第二位呢，嘉宾就是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您好。郝建老师你好，
欢迎两位。时事大家谈呢，从这个星期开始恢复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欢迎您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3001-7560。另外呢，我们再看到在香港的观众朋友呢，您的拨打方式比较简单了，您只要直接拨打3001-7560，3001-7560。就可以直接的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观众朋友同样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带我们的观众朋友就来看看美国国会参议员斯科特，他是在10月17号的时候发函给国际奥委会的主席巴赫。那么在这封信里面，他特别呼吁国际奥委会要把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改到别的地方去举行。那么我们知道斯科特参议员他在最近到访过香港，观察了反送中的抗议。他在这封信里面特别强调，他说人权对美国至关重要，而中国没有人权，香港的人权正在被剥夺。他提到了香港，提到了新疆，也提到了 NBA 事件。他还说如果中国政府既然有能力能够来审查 NBA 可能会冒犯习近平的言论，那么他们对于世界各地的参赛运动员又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对国际媒体采取什么做法？难道国际媒体要接受审查来取悦习近平吗？我想先请教郝建先生，您怎么看斯科特议员的这番呼吁呢？
这个呼吁我认为改变地点是几乎不可能的，虽然会抵制，但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抵制宣传呼吁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国际影响是会非常非常大的，这是我看到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说一下，在这个事儿呢，在中国不会成为热门话题。你看我现在在北京啊，我的圈子基本上都是除了文化圈子里面，还有很多都是媒体圈、新闻界，很多朋友，但没什么人知道，社交媒体上也没见吵嚷。我问你一两个这个小粉红、老紫红朋友们，也没听说这个事儿，但是第三点我要强调，除了前面两点，这个有了抵制斯科特议员抵制的这件事儿，这件在国际上，甚至于在中国会引起很多的一些后面的难题，宣传会要遇到的，甚至于比如说等到这个奥运会召开的时候怎么对待这些，就像斯科特议员信里面提到的言论审查呀，甚至于一些言论表达的具体的服装行为姿势，那都是一个对中国政府倒是一个大难题。我劝中国政府赶紧你自己退了算了，要不然
好。那么
主持人
周先生，我想请您继续来看一看这个刚刚郝先生认为说他这个能够真正产生的影响，或者让国际奥委会改变决定是不太可能了。 那么以人权之名来抵制北京办奥运到底可不可行？2008年我们看到了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2022年它能够产生影响吗？在您答复之前，我还想提到今天的一个最新消息，北京又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级的体育大赛的主办资格，这是国际足联在今天宣布，2021年的世界俱乐杯赛将要交给中国来主办。那么国际足联的主席他还说了一段话，在这里我想说给我们的两位嘉宾也可以听一听，也可以评一评。他说，解决世界的问题不是国际足联的使命，他的使命是在各国组织好足球活动，我们是要通过把足球带给人民，而不是通过批评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周先生您怎么看呢？以这个人权之名来抵制奥运能成功吗？
非常感谢斯科特参议员在这个时候因为香港的事情对于中国人权问题振臂一呼。其实现在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已经家喻户晓，特别是我们一会儿要谈到通过 NBA 这样和体育有关的事情达到了这样一个影响。那么现在这样做，我想在民间的响应是非常大的。我前两天在哈佛和学生座谈的时候，很多人就问说我们应该做什么，那都把我想历史上南非和德国这样的这种情况可以拿来作为比较。那么在南非的这种情况呢，国际的各种抵制是非常有用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所以这样一个记者云集的一个国际大舞台，这绝对是一个倡导中国人权问题让国际社会都看到中国的黑暗，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我觉得非常好。就是现在呢，中共他如果不是知难而退将来肯定还是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暴露这样一个问题就像 NBA 这样一个成为一个全世界讨论中国问题关注中国问题的一个焦点，所以从抵制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是非常好的。
是。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郝先生，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国际奥委会还有北京方面都还没有针对斯科特议员要抵制2022的北京冬奥会做出一个正式的回应。不过我们知道刚刚周峰所先生也提到的 NBA 的事件，在10月11号的时候，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有记者问到了，从 NBA 事件他谈到，这个位记者他问到，他说中国方面有没有可能会在2022年举办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来要求所有到中国参赛的运动员、教练和球队来遵守中方的政治要求？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中国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他的回应是，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同国际社会积极互动，继续欢迎外国机构和人士来中国开展交流合作。郝先生，您觉得耿爽是不是正面的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呢？北京方面在2022年到底会如何处理？会不会对这些所有的来访的这些球员，还有这些球队的领袖们进行言论审查？
首先他所答非所问，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一般的人外交废话倒是，你像外交部发言人呢，那倒不一定仅仅中国的，说点外交废话是常规。但是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经常说一些颠倒黑白的外交屁话，他不但是没有回答问题，事实上，你要问问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问问我们在北京生活的人，就知道中国政府永远是会把政治和，不要说仅仅是那体育了，跟文学、艺术、电影、音乐哪一样不跟政治紧紧的相连？我举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有一年的是亚运会还是什么残疾人运动会，就中国的体委就把方正先生，就是在64在天安门被压断双腿的方正先生的比赛资格给取消掉了。我再举一个例子，那就在我们波士顿嘛，有一个小提琴家，因为他在这个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时候，为刘晓波那个颁奖典礼的时候拉了小提琴曲，那么他到中国去参加音乐活动的时候也被摒除在外。所以中国政府是一直永远 把这个艺术、文学艺术、电影、体育哪一样不跟政治紧密相连？所以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完全是这个胡说八道，所答非所问，反映出来某种体制性的早发性老年痴呆症。主持人，
那周先生，我想请您谈一谈您的看法。
啊，我觉得他当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的确奥运会呢会是一个自由表达的机会。我们就记得啊，最早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在奥运会有一位啊女士去参加比赛，因为她那时候的本来是男士的啊，她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公正，所以她去参加比赛。那么啊，在冬奥会，我相信就是在西方国家这种民间的自由的精神 free spirit， 这不是一个政府能够控制。那么到了中国，他也不是说完全可以通过防火墙啊等等这些能够把每一个人的想法给控制住。那么这种啊自由的表达，比方说支持啊香港或者支持西藏、支持维吾尔人啊、天安门事件啊、共产党啊杀人这些讲出来，那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反过来来讲，以这种抵制的方式来讲这种问题，那对于这些啊运动员都是一个有很有感召力的事情。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在这方面啊去做，就像我们看到就是 NBA 这个啊争论中间，那也还是有很多有正义的感的这些球员向奥尼尔发出声音。
嗯哼，您刚提到这个奥尼尔啊，他就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公开的发表言论，他支持火箭队的经理莫雷。那么奥尼尔他说，言论自由是我们最重要的价值，看到不公正的事就要发出声音，即便是在地球的另外一边。那么接下来我还想请周峰所先生，既然您提到了 NBA 事件，很多人也提到 NBA 事件在不久前这个非常的这个沸沸腾腾的在中国引爆了这个中国方面要抵制 NBA 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但是不到一个星期，似乎这把抵制的火又降温了不少。当时就有很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北京担心如果抵制过了头，不但会引发美国方面的愤怒反应，同时也可能影响了他们2022年举办冬奥会这样的一个情况表现。那么周先生您怎么看呢？整个 NBA 事件到底让世界看到了中共的哪一面呢？
因为 NBA 这个事件不像以前跨国公司向中国低头，或者像这些Microsoft 是审查去除天安门这个屠杀这些图像这么隐秘，或者只是针对中国人。这是 NBA， 这是一个家喻户晓在美国的一个娱乐性的话题，而且 NBA 球员的形象整体来讲是非常好的，他们也比较敢言在美国几大球中间。所以这样一个被抵制，然后 NBA 的刚开始他们整体的表现非常的软弱，这让美国整个很愤怒，就是所以有些人把这比作一个珍珠港时刻，这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民众阶层全面的警醒，就意识到中共通过这个全球贸易对于美国输出这个影响已经到了哪种地步。所以我们看到像前几天有个小孩子啊，他在比赛的时候会打出支持香港的这个 T 恤，这样这个会持续进行下去。那么中共的这个表现呢，我也是早预言过，在当时抵制的时候，我说这是叫奉旨抵制，那么奉旨欢迎啊，也是会随时发生的。那果然就是这样，我们看到那些小粉红，去抵制啊等等，还会被警察抓起来。那 NBA 这个事情上也是会是，就是在奥运会这个事情上也是会是这样。啊，不管国际社会怎么抵制这些啊，中共它是不敢正面回答这些问题的，他也不敢说是在国内真正大规模的发动这种小粉红啊这样这种跟国际社会对抗，所以在国际上以抵制这种方式来讲中国人权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个lever， 就是现在我们可以抓住的一个机会一个话题。
是，那么郝先生您的看法呢？您在北京观察了这整个 NBA 事件在中国的延烧啊，您怎么样来观察这样的一个事件发展呢？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看到就是中国政府啊，敝国政府对这个小粉红、老紫红们的这种操纵，已经到了出神入化啊，炉火纯青的，收放自如啊，就是叫他们呼吁，叫他们狂吼，他们就可以狂吼， 一声令下戛然而止啊，简直就像这个卡拉扬指挥那个柏林爱乐乐一样的，手一挥啊，鼓炮齐鸣，手一挥啊，曲终奏哑。哎呀，这个说实话，就是这种整个的这种国家主义的这种狂潮，是让我非常觉得可怕的。说实话，
嗯哼。
另外，这个我要强调讲一点，就是这个现在的五毛和小粉红、老粉红，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就是五毛他是拿钱办事儿，
嗯，
现在这个国家主义的教育啊，这种反人权的，抛弃个人主义，一切为集体奉献出自己的所有的热情和狂躁的那种，甚至于来不来喊打喊杀的这种思想，我觉得挺深入人心的，啊，是真的。这个说实话啊，让我看到的很心里头很有担忧，很有担忧。
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针对2022北京冬奥会可能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处境来进行深入的探讨。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站上已经有些网友们想要提出他们的看法和疑问了。下面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呢，他说，资讯畅通的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蛮横霸道比中国人看得更清楚，但是在没有损伤到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国家不可能不顾自己利益和中共斗，美国也不例外。现在很多事情已经弄到了他们自己头上，比如 NBA、 南方公园事件等等，所以不得不站出来抵制冬奥会，就是一种对等的反击。能否抵制成功，要看之后中共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损害程度。另外这位署名叫 Iwa Chang 的网友呢，他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8年前美国的天真想法像是打开了一个潘朵拉样的，把中共的魔鬼放了出来，现在要想把魔鬼遏制住，还得美国下决心出狠手，打七寸，在经济上阻止中共的扩张。抵制2022冬奥会不仅是跟集权统治要划清界限，是正确之举，美国的运动们不差那点奖金，而可以为中国的老百姓省一点钱。那么针对这位网友的看法，我也想要请教两位嘉宾，很有意思，确实也有很多的中国网民说，要叫北京不办这个奥运会，恐怕很多的国际体育的组织也不会同意的。为什么呢？很多人说这个冬奥会一向是一个赔钱的一个生意，全世界恐怕也只有北京愿意接下这样的一个赔钱的这个活动来举办。所以北京方面，第一，不可能放弃主办权，而国际奥委会也不可能放弃让北京来担当这样的一个责任。我想请周先生谈一谈，您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有多高？
刚才这个角度非常好。其实现在中共为什么在国际上还能大行其道，就是这种从上而下的这种体制哈，好像和中共是一种完美的结合。这很多劳民伤财这样的这种恶劣的东西，只有在中国可以畅行无阻。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那在2008奥运会的时候，其实国内民众也有很多抵制的，那其中有不少人被抓了，有一个姓杨的，现在可能已经去世。我相信对这一次冬奥会也是这样，很多人肯定会面临强拆等等这些因为这样的一个共产党要办的一个大好事变成一个人权的灾难。还有就是为什么要抵制哈？现在就是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已经完全不同2008年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我是为胡家呼吁，在旧金山，因为胡家是在中共要办奥运的时候被中共判了很多年徒刑中共好像就是向国际社会宣誓一方面我可以花钱让你们来参加热闹，另外一方面我可以任意在国内怎么样迫害。现在这个已经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看到这种现在很多人提到这个对等的想法就是要求这完全对等，包括甚至最近扎克伯格脸书的他都提到因为他在中国美市场不开放，所以面临从中国来的 TikTok 这样中共控制的这种软件的恶意竞争等等。我想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已经完全转过来，就是 对于国际社会来讲，那政府呢在这些方面采取什么作为可能不太容易判断，但是作为民间，这个声音是非常强大的。
嗯哼，郝建先生，您的看法呢？对于有些网友说，这种冬奥会，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北京会在赔钱的情况下愿意做。那么您怎么看？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针对北京要来承办2022年的这个国际冬奥会呢，这个国际滑雪联合会主席卡斯珀，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当时有不少的这个反应。他说，也只有独裁政府办事，一切都比较容易。您觉得这是不是这些国际的体育大组织看上了北京来举办这类活动的主要原因呢？
国际体育界看上北京，我就如果提纲挈领的讲，就四个字了：人傻钱多。我这个人傻是很多方面的意思，操纵群众非常方便啊。我这个钱多是也有很多方面的意思的啊。这个我那天找一家中国报纸，我来把我这个想法写出来，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发表。请举国之力，皆与国之欢心。任何不管是开会啊，还是什么体育赛事啊，北京的天是可以变蓝的。那么从我自己来讲，国际体育界和中国这个办这么多赛事的关系，从我自己来讲，你像刚才周峰锁先生从大的方面，从政治方面来讲，从我自己来讲，我想到的是这个钱花的都是我们的钱呢、我想到的是这两天我在早晨买早点的那个油条，我回到北京才一个多月嘛，从2.5块涨到了3块一根油条，这些钱都是我们的钱呢、我想到的是这事，余文。
嗯哼，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下面这位署名叫天地的网友，他说：“美国先把联合国会费交了吧，至于冬奥会，美国你说了不算，实在不行你就不要来参加了。虽然我们大中国不会学你们无耻的不给签证。”那么下一位呢？这位署名叫中国国民党大陆党部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不能取消中共举办国际大赛，那民主国家可以不派比赛队伍去参加，这样对中共的打击也大。那么针对这样的网友的评论，我也想请教两位嘉宾他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的时候呢，1980年那一年在莫斯科奥运会的时候，美国政府以这个苏联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为由，那么抵制了这场1980年在莫斯科的奥运会，结果全球有50多个国家来响应。那么您觉得如果今天美国政府担起这样的一个抵制的角色的话，有可能在全球引发什么样的一个效应呢？我想先请周峰锁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像我刚才说的，对美国刚刚经历了这样一个珍珠港时刻，对于中共的邪恶已经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在社会上这个共识是很强烈的啊。如果政府愿意这么做，也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看来呢，就是政府往往倾向于妥协，民间的声音更加强大。那么即使这个事情办下去，那么就像刚才那个国内的那位大国的人来讲的啊，说我们欢迎你们来，那可以啊。那比方说我要去，他们是不是可以让我去？那么我刚才也想到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女儿，Alisha Liu，她是前一阵得了那个美国的滑冰的冠军，女子滑冰的冠军，那如果这个如期比赛，她也很有可能是代表美国队的，那她出现在中国，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高兴的一个事情。那么那么他的故事，比方说，
嗯哼，是周先生，好的，好，周先生，好，没有问题，您慢慢来。好。
他是谁？
他
是我们让郝先生先来，是我们先让郝先生来补充一下。
他是一个89一代，他是、那个、
是89一代的一位一位领袖的女儿，是他们在美国经历了非常艰辛的一段生活，所以呢，他如果将来能够代表美国出赛，能不能踏上到中国去比赛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中国会如何看待他，如何接待他，也是各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呢。所以
对啊，那位大中国网友啊，咱们敝国能大到那样的吗？能够容忍像这位滑冰运动员来吗？
是我们提到了这个，刚刚这位网友也提到，他说大中国不会学美国不给签证，但实际上这一点我也想请教两位嘉宾啊。最近这两天来发生了不少的事件，也有很多人看到美中之间的这种外交的一种角力。在美国这两天举办的一场这个宇航局的一个联大会，据称也是宇航界的一场奥运会，结果呢？所有中国宇航局还有宇航界的人员都没有办法出席。我们昨天也看到了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强调，他说这是美国把签证武器化，但是也有很多分析人士说这样的做法不是在中国其实已经执行多年了嘛？所以我想是不是也请郝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我们姑且不论这些运动员2022年到了北京以后会可能遭遇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怎么样的一个言论审查，能不能进入中国这很有可能就是第一关卡，您的看法呢？
啊，这中国，你像周峰所他们不是都回不来吗？啊，还有很多我知道的是拿着有中国的这个合法证件的人也回不来啊，啊，而且说实话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彼此开玩笑都会说，啊，你就不怕回不去啊？你就不怕出不来啊？就是中国的这个边境真经常的成为对追求自由的人士的一个惩罚的方案。
嗯哼，
啊，
嗯，那您觉得郝先生？对不起，周先生，您想要补充吗？是，请说。
啊，我就说这种对等，当然这是现在美国政府开始用的一个词，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就是中国它对外所采取的很多政策，包括网络封锁、贸易壁垒。这种签证像给新闻人员等等这些不给签证，我想现在美国开始完全对等，因为这是非常好的。那么在奥运会这个事情上也会看到这样的发展，这是天经地义的。
嗯哼，
对不起，我打个岔，
没问题，
我接着周峰所这个话说一下，就是我在哈佛的时候，就有学者教授私下里面说，就是我们写文章。甚至于包括我们上课的时候，尤其是比如一些青年的，也研究中国的汉学家呀、中国问题专家呀、研究经济的啊，他说我们说话是要留三分的，因为如果我们把真话都说出来了，就有可能失去进入中国的机会。这样子，我是研究这个东西，我就会在这个领域里面立刻边缘化。所以他们说我们有时候经常是要踩平衡木啊，走钢丝。主持人一问，
而且这他说的这些学者是美国的这些学者啊，那不一定是华裔，很多不是华裔。
那华裔的
他们面临这样的
这种
自我审查。
郝先生，我想在这里打断一下，我想请教您，刚刚我们这个请教周先生的问题，我好像还没有请教您，那就是。您觉得在当前美中这种可以说是外交角力也好，或者互等原则的这种冲突也好，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美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公开的像当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一样来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呢？那么如果美国采取了这样的一个做法，它的影响性又是多大？
这个我还真不敢随便下结论，因为我对美国政治不是太懂。哎呀，我瞎猜的，我觉得说整个美国代表团就不来了，至少在现在的情况下，我觉得没到那个氛围。
嗯，
但是如果美国采取这个行动，那对中国的这个冬奥会的影响，我觉得甚至要大于当年那个退出奥运会的影响。如果
您觉得要大于当年1980年抵制莫斯科奥运更大的影响？
对, 对，首先我是觉得这种可能性现在来看它的局势很低，如果要采取的话，那是大大高于当年的影响力。
嗯哼，嗯，
宇文，
好的，那么这点我也想请教。实际上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14年前，2008年，就是北京上一次举办这个奥运会，夏季奥运会的时候，当时实际上也有不少的国际组织还有国家以这个人权为名提出要抵制北京奥运啊。我想继续请教周峰所先生，但是当年我们看到2008的北京奥运仍然如期的举行，而且规模盛大，包括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领导人也都出席了。那么您觉得这一次的国际间的抵制和舆论的呼吁 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过去14年，实际上正好从2008年开始，在国际社会上普遍被认为是中国，就是公开走向专制野蛮的一个开始，一个分水岭，所以这个奥运会也被当作柏林奥运会一样来类比，就是希特勒纳粹德国走向这个对内镇压，对外开始明显扩张这样一个路线。所以现在和当年已经大不相同啊，特别在国际社会，像我刚才提到扎克伯格这种想法，现在是普遍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所谓的这种开放交流可以影响中国，而 NBA 事件就是让国际社会意识到这个影响已经完全是反面的，就是美国已经被中共的影响登陆，这是现在完全不同的一个环境。这个大环境对于抵制奥运会是非常有利的。
嗯哼，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位署名欲毁于毒的这位网友他说，奥运会本身是脱离政治的，运动员的言论自由、立场表达行为既不代表国家，也不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我觉得中共喜欢强行将政治往奥运会上扯，这是违背运动精神的。美国提出取消中国2022冬奥会资格有其正当理由，奥委会不会坐视不管。而下面这位署名 CH Chen 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就算不能改变地点，人权民主国家可以不派运动员参加，或者另选一个国家组织一个冬奥会，让不参加中国冬奥的国家运动员去参加。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李明的网友，他说，共产党把所有一切都跟政治连在一起，这次呼吁取消北京冬奥会完全正确，那是共产党自己造成的。NBA 的莫雷只不过在美国讲了一句正确的话，并没有什么，而共产党却动用整个国家机器来批一个美国篮球运动员的言论自由，这就让全世界看清楚了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Kevin Fu 的网友，他说，冬奥会本来就没有什么关注度，重要性和夏奥会差远了，所以抵制不抵制完全没有影响力。还有下面这位署名水胖子的网友，他说，大陆的体制还没对莫雷发力，目前都是民间发起， CCTV 停播表示一种自己的态度，如果体制发力就直接全部不播了。好，那我想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也有几位网友提到了这个所谓的抵制不抵制，他们认为完全没有影响，还有网友认为说，这个目前对于 NBA 的抵制是民间发起的，如果真的要从体制来发力，那恐怕影响性还不止于此。我想请教郝教授啊，我们也记得这个在当年2008这个北京夏奥会的时候，当时要传递这场奥运圣火，在世界各地实际上也都遭遇了一些抵制和抗议的声浪，中国当局出动了当时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来协助保护这个圣火火炬的传递。那么在明年夏天，我们看到2022年冬奥会的圣火同样也要进行传递的工作。您觉得中国政府有可能利用您刚刚也说的国家主义的这股狂潮，来鼓励在海外的中国侨民或者学生来保卫这场2022的冬奥会圣火吗？郝先生，先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首先我说一句啊，就是中国哪有什么民间呢，哪有什么体制，就只有体制。我同意周鸿所先生刚才说的话，中国的这个小粉红、老紫红、义和团、红卫兵从来都是奉旨造反，都是中共的官方所操纵所放出来的啊。那么回到这一次，就是说如果2022年的话再有奥运圣火的话，我担心呢是中共的这个宣传教育的这些人，这些小粉红们会更加的情绪高涨，这是一方面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共的这个每次的权威媒体跟着愤青一起叫嚣轰闹的时候，他随时会顷刻间翻手云覆手雨，戛然而止，啊，那么就是说，这一次的如果要再次来，发动海外的留学生，包括国内的这个网民的这网络愤青的时候啊，我有的时候倒是， 会，我会想这么一件事儿，就这种情绪啊，就像个发天花一样的，它其实它是这种狂热，以后每次还是会有很多人，即使是发自内心的、真心的国家主义者，他会想一想，跟我的个人利益会不会有抵触、有对抗？那么这种国家主义的热情，我倾向于认为，有可能会有新的变化，有可能是形成反作用力，甚至于反作用力，我是指对这个国家主义狂潮进行反思的这个抵触、对抗、反作用力。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作为个体，他会明白他自己个体的利益。你比如说像你们讲到这个奥运会花钱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花的钱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会不会影响到我的早餐、我的油条、午餐的红烧肉。
好的，周先生，我想请教您，是我们知道2022年这一年，这也是习近平两届任期预定要结束的这一年呢，所以有很多人说北京冬奥会如果北京真的办成了，如果到现在国际奥委会也决定我们不可能改变地点让北京来举办的话，那么北京将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同时举办过夏季奥运跟冬季奥运的城市，所以对中国来讲，对中国政府来讲，对习近平来讲，这可以都说是他这个任内一个光彩之作。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2022的北京冬奥是习近平的力争之作。所以面对这些国际制裁或者抵制的声音，您认为中国方面会如何来回应呢？
刚才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想法是很准确的，因为习近平他尽管是一个独夫，但是他非常在意国际上的面子，那么北京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荣誉他肯定非常得意我想对于中共来讲，可能也是觉得这样是可以超越柏林，哈，就是好像柏林只办过一次，后来就这样的消失这个国家。那么中共现在能够超越苏联的70年他肯定也非常想超过柏林奥运这样一个记录，当然这个专制的下场是肯定的，不会因为这个事情为来转移的。那我的刚才回头讲到这个奥运火炬的事情，那在2008年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在唯一一次在美国的土地上见到那么多中国人聚集起来，当时在旧金山有超过10万的人去支持所谓的奥运圣火，而我们去当时我是前天是这个就胡家还有天安门去抗议的只有5-6个人我们被这些人围打当时其实是领事馆组织的，因为我还有一个官员还问我说你是谁我说我是周公所，他立刻想起来这是天安门等等，就是让我不要作声，我说我们到这里就一定要发出我们民间的声音，后来他们就围攻打我们。但这个事情呢当时美国都没有报道，我找了很多人都不愿意谈这个事情，在那个时候，因为整体来讲，这个那时候美国对于中国是充满了幻想，那很多人觉得这样的这个事情他们并不关心的。现在我想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一次我相信如果有这样一个火炬经过美国，美国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10万以上的中共支持者在美国这样的聚会。那么这些人那即使他们是粉红那个鬼迷心窍，他们也会想一想。当然就是现在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过香港这一次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冲撞是很多的，那么如果在美国再次发生，也只能是让美国社会更加警醒。
好的，周先生，您刚刚也提到了说2008年当时美国或者西方世界对中国还存在一些幻想。在这里我想要提到一个这个文章，这是在今年2月份外交政策期刊有一篇评论文章，他说2008年由北京来主办奥运会本来是希望可以帮助中国更加的自由，但是相反的他却让中国共产党了解到他们可以干尽坏事而不受处罚。在这篇文章的标题甚至已写到，他说这个2008的北京奥运相当于就是为之后北京在新疆、 新建这些所谓的再教育营、集中营来铺平了道路。所以也有很多的人士担心，如果2022年北京持续的能够取得冬奥会的主办，而且风光的举行了这场奥运盛事的话，这是不是给将来北京在国际间或者在这场意识形态的攻击战当中，继续的以强势的作风来面对西方世界，给了更多的理由？我想是不是能请郝先生谈一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然后再请周峰左先生做一番总结。郝先生，请说。
哦，那个奥运是打了强心针的，我认为。
嗯哼。
而且奥运当时让世界看到中国是那样的光彩照人，那样的这个繁华，中国政府也是，也可以说是万邦来朝啊，那么到奥运以后呢，说实话就是具体的奥运的时候，我的一些朋友，奥运那几天他们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啊，就是我们讲叫非常规日子的时候啊，我有的朋友就被旅游了嘛，
是。
那么，我认为奥运之后的这个中国政府的变化，大家都会看到。那么今天呢来讲的话，如果再有一次冬奥会的话，我觉得世界和中国对这件事情都会有新的看法。
好的。
那么总的来说呢，我认为这次如果要是抵制的话，中国在中国引起的反应会大得多。所以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说，这中国政府啊，你看，说不定我一语成真，他们中国政府自己退出，以什么这个不尊重我啊？
好的，谢谢您，郝先生。好，我们必须把时间交给周峰所先生，一分钟，同样是一分钟时间。
其实抱歉，刚才那个问题是，
对，就是如果让北京2022年继续再次成功主办，
08年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时其实西藏有一次镇压，
是，
这是在奥运会之前的，所以那个时候西藏的民众，特别是海外的，也有很大的抗议活动。那在这个时候举办，的确是对于后来在西藏的迫害者几百人自焚有直接的责任。那我相信国际社会这一次也应该能够看到这一点。还有胡佳就是在他们所谓传递圣火的时候被判刑，这些这都是中共在向国际社会显示啊，他可以在这种越是表现得越强大，越可以在国内为所欲为。我想这种模式绝对不能继续下去，对于美国是必须警醒，就是全面的对抗。那等会儿彭斯要讲话，我想现在呢，这种对等原则哈已经开始成为共识，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对于美国副总统，我还有更高的期望，就是美国过去30年从来没有的，就是以中国民主化作为美国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郝建先生还有周峰所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就像周先生所说的，稍后北京时间晚上11点，美国之音将为您现场直播美国副总统彭斯的第二次对华政策讲话，并且提供中文同声传译，请您准时锁定。那么在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也将深入来探讨彭斯讲话的看点何在，欢迎您按时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